第十一篇，不道德人的需要，生命的满足。一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看约翰四章里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，这是九个事例中的第二个。这个事例与三章里尼哥底母的事例有很大的对比。尼哥底母是有道德上流的男人，而撒玛利亚妇人是不道德下流的女人。头一个事例给我们看见一个有高超造诣的男人，第二个事例给我们看见一个行为可耻的女人。那个男人是犹太人，这个女人是撒玛利亚人。犹太的宗教是非常健全、正当、真实并真正的，但撒玛利亚的宗教是虚假又衰落的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，就是主与那男人谈话是在夜里，但与这妇人谈话是在午后六时。在夜间是这男人来见主，在白天是主去找这妇人。主与那男人谈话的地方是在房子里，而他与那妇人说话是在户外。在尼哥底母的事例里提到人类的头一个需要，按照属灵的经历，人类的头一个需要是重生。在神的经纶里，人的头一个需要是重生。神的经纶乃是要人有他神圣的生命，并且在生命与性情上与他是一，好成就并完成他永远的定旨。神永远的定旨乃是要得着一般人由他神圣的生命所重生，并在生命与性情上与他一样，好叫他们能成为他团体的彰显，直到永远。这就是神永远的定旨，这也就是神的经纶。为这成就这定旨，我们必须重生，好叫我们有他神圣的生命。神的国只能借着出生而进入，绝不能借着行为。例如，鸟只有借着出生才能进入鸟的国，鱼无法凭借任何工作进入鸟的国。你能进入某一国，唯一的路就是借着某一众出生，因此主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头一面就是借着神圣的出生，给我们神圣的生命。这是分享神国知识唯一的路。人的第二个需要是什么？在重生之后他需要什么？第二个需要就是满足。在三章里，难处是人缺了神圣的生命，不管你多好多高超，就神永远的定旨而论，你算不得什么。只要你没有重生，你就缺了神圣的生命。你只有人的生命，人的生命不过是器皿，要盛装神的生命。你若没有神圣的生命，你就是空缺的，你不过是空的器皿。虽然你属人的生命也许不错，你却没有神圣的生命。神圣的生命就是神自己，你需要这神圣的生命充满你，做你的内容。你属人的生命乃是容器，盛装这神圣的生命。这神圣的生命在你里面，就成了你的内容，既成了你的内容，也要成为你的满足。我们得救以前，都有过空虚的经历，不管我们有多少成就，或达到某种造诣，在我们里面总有一种不止息的虚空感，一种不满足的感觉。不论我们是好是坏，我们还是空的。虽然我们有容器有器皿，却没有内容，我们是空的。少年老年，富足贫穷，高贵低下，统统是空的。有一天我们接受了主耶稣，我们不只得到了神的救恩，我们也领受了神圣的生命。这生命立刻成了我们的内容，现在我们有了满足。因此在表明需要重生的事例之后，有一个事例表明真正的满足，除了基督自己，没有什么能满足人。只要基督不是我们属人生命的满足，就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了。离了基督就没有满足。我们是人，我们总觉得干渴，只有基督能解我们的干渴。一干渴的救主与干渴的罪人，撒玛利亚妇人的事例，启示出基督是真正的满足。 尼哥底姆是纯犹太血统的人，撒玛利亚妇人的血统却是混杂的，与他有关的每件事都是败坏的，没有一件事是纯洁或良善的。撒玛利亚人自称是雅各的后裔，其实他们至多是雅各混血的后裔。尼哥底姆是有名有姓的，可是没有人知道撒玛利亚妇人的名字，因为他是很卑鄙下流的人，圣经没有泄露他的名字，他完全是混杂的。撒玛利亚妇人的势力中有好些表号，这势力本身就是表号，但在这表号里还有好些表号，这势力本身表明基督是我们的满足，但是在这势力里有一个表号，就是这妇人。按照圣经里的预表和预象，女人表征什么？首先，女人表征人需要依靠神，人永远不能单独站住，他必须依靠神。神是造人的，也是人的丈夫。弟兄们，让我问你们这问题，你在神面前的地位是男人还是女人？你若问我，我会告诉你，虽然我是过了60岁的男人，我的确领悟我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女人。我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男人乃是女人，因为我永远不能单独站立，我需要依靠神。女人表征不能单独站立的人，这是你的地位，也是我的地位。就形体说，我们不是男人就是女人，但就实际说，我们都是女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站立，人永不能独立。今天人宣告独立，但是我必须告诉你，你永不能独立。你受造就是要依靠神，无论何时人想要独立，他就不得满足，因为神造人生来就有依赖性。女人也表征软弱，我们人必须领悟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我们都软弱，因为我们都是人。不要以为你的妻子是软弱的器皿，你是刚强的器皿。虽然按形体说也许是，但事实上男人与女人都是软弱的。就属灵的事而论，在有些情形中，弟兄比姊妹还软弱。当主耶稣将要被出卖被致死时，新约里的姊妹比弟兄刚强。在主受死复活升天之时，姊妹们强得多，甚至在爱主上，玛利亚也是最刚强的。因此弟兄们，不要骄傲地认为你是最强的。我们都是人，我们被造都是软弱而有依赖性的，因此我们必须依靠主。女人的意义也包括一种内在的渴望，这是神所造的。男人当然也需要妻子做帮助，但是女人更需要丈夫。女人总是有一个渴望、愿望要得到满足，在人的性情里，无论男女总是渴望得到满足。主创造了那个干渴，好叫我们寻求他。你总是觉得干渴，总是觉得里面有所不足，这些都表征你是女人。你对别人依赖的需要和你依赖、软弱和渴望满足的感觉，在在都指明你是女人。依旧主必须经过罪人的地方，我们需要非常注意4章4节，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这节的要词是必须无疑的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已过的永远里已被父神预先知道并预先定下，他必是父所赐给主耶稣的。这样一个低下卑鄙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是父所赐给主的，因此主有负担往撒玛利亚去，好施行父的旨意。以后他告诉门徒说，我的食物就是施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主往撒玛利亚去实行神的旨意，就是去寻找那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。他寻找他，好叫他成为敬拜父的人，那个灵魂值得主专程去到那里。按照历史，没有犹太人肯经过撒玛利亚。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主要地区，也是首都所在地。约在主前700年，大数人占领此地，并从巴比伦和其他异教国家把人迁到境内诸城。 从那时起，此地的人就成为犹太人与异教徒的混血种。历史告诉我们，他们有摩西五经，并按这部分旧约敬拜神，但犹太人从不承认他们为犹太民族。虽然犹太人绝不愿经过撒玛利亚，主耶稣却觉得有负担到那里去。他必须到那里去，不是因着地理上的必须，乃是因着父的旨意。因着父的旨意，他必须经过那地区。主知道，在午后六时有一个不道德的妇人会在井边。二救主来到罪人传统宗教的遗产雅各井，我们读五六节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行路疲累，就这样坐在井旁，那时约是午后六时。请问是谁先来到雅各井边，是罪人还是救主？何等美妙，乃是救主先来。我早年读这一章的时候，在好些点上感到极为兴奋。以后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讲过关于撒玛利亚妇人的长篇信息，包括一切细节。那时我看见主耶稣必须比那个堕落不道德的撒玛利亚妇人先到井边，他去井边等候他。主是主宰一切的，也是智慧的。在那妇人来到之先，他找到很好的理由把所有的门徒都打发走了。如果有一个门徒在场，事情就不会这么好。主就不方便跟那不道德的妇人讲到她丈夫的事，因此主在她主宰的安排和智慧里把门徒都打发到城里买食物去了。也许主在想说，我要独自留在这里等待那不道德的妇人，因为她太不道德，她不愿意见任何人，也不愿和任何人交谈。但是我要来摸她的良心和她所有丈夫的历史。你们门徒必须离去，若没有去买食物的理由，主怎能把门徒打发走？当门徒去买食物的时候，那妇人来了。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时，我见到这幅图画就敬拜主。假定主半夜在一间屋子里，而这女人夜间来与他谈话，门徒看见了，也许会说，耶稣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一个才过30岁的男人，而她是这样一个女人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在她主宰的安排和智慧里，主等候这妇人在午后六时也在户外来到。虽然在户外，却没有人在场听到这些谈话。当主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完了话，门徒回来了，见到他们，但是他们没有可说的。这次谈话不是发生在密室里，乃在户外。主耶稣是何等的智慧。我的点是在这里，救主知道罪人在哪里，他知道罪人的真实情况。主耶稣去井旁，把门徒统统打发走，就坐在井旁，一直等到那妇人来到。你若回顾你的得救，就看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，同样的原则也在运作。不是你到天上，乃是主来救你，他来到你所在之处。我生在中国，但主耶稣去到那里。有一天他在某处等待我，我就被他抓住。你如何？你并未去见救主，是救主来救你。有些人是因车祸得救，可是他们必须知晓，在发生车祸以前，主耶稣已经在那里等候，要遇见他们了。我们都是这样得救的。太好了，当主耶稣在等候罪人来到时，他是干渴的。因此在这第二个事例里，我们看见干渴的救主与干渴的罪人。也许你以为你是干渴的，但你的干渴乃是表征救主是干渴的。救主渴望我们，因为对他而言，我们是解渴的水。你知道你对救主是解渴的水吗？救主似乎在说，除你以外，没有什么能满足我。我有千万天使在天上，但是没有一个能满足我。我到地上来找解渴的水，你就是那水。也许你会十分谦卑地说，不， 他才是我的活水，我怎能成为他解渴的水？可是主需要你，因为没有你，他永远得不到满足。起先，救主和罪人都渴，并且救主还饿。罪人渴，跑来打水好满足他的干渴。救主饥饿且渴，他打发门徒去买食物，使他有吃的，并且他要求罪人给他水喝。至终救主与罪人什么也没吃，也没喝，可是他们两个都满足了。这真是奇妙。罪人饮于救主，救主饮于罪人，他们两个都满足了。门徒感到惊讶，当他们带着食物回来的时候，他们催他吃，但他说，我有食物吃，是你们不知道的。罪人因救主的活水得到满足，而救主因照神的旨意满足了罪人而得着满足。实行神的旨意满足罪人，就是救主的食物。哦，做救主的这位主渴望的找你我，有一天他的着了我们，他就满足了。三，罪人来到他宗教的遗产跟前，罪人来到他宗教的遗产跟前打水，为着满足自己。当他来打水的时候，救主要求他给他水喝来的满足。每逢主向你有所要求，那就指明说他需要这个，你也需要这个。你渴的时候，主也渴。当主向你有所要求，你也正需要那个东西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当你无家可归，他也无家可归。当他无家可归，你也无家可归。二，宗教传统的虚空与生命活水的丰满，在九至十四节，我们看见宗教传统的虚空与生命活水的丰满成对比。撒玛利亚妇人问主耶稣说，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给了我们，他自己和他的子孙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，难道你比他还大吗？由这问题我们看见，人认为宗教的祖宗是最大的，撒玛利亚人以为雅各是最大的，他们接受雅各做他们的祖宗，认为他是最大的。撒玛利亚妇人也认为雅各井是最好的，这表明宗教的遗产总被认为是最好的。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说，先生，你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从哪里得活水？这表明宗教的路总被认为是最有效的。虽然宗教认为他的路最有效，可是宗教的水永远不能解热心宗教之人的干渴。这由十三节主的回答得到证实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基督大过宗教的祖宗。耶稣回答说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你若在中国传福音，人会跟你谈起孔夫子，每个民族和种族都宣称自己有些伟人，但是没有一人大过基督。基督比雅各、孔夫子、柏拉图以及每一种祖宗都大。再者，神的恩赐也大过宗教的遗产。你要雅各井还是要神的恩赐？什么是神的恩赐？如果你说神的恩赐就是基督，这个答案并不完全准确。神圣的生命才是神的恩赐，因为罗马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神白白的恩赐乃是永远的生命。这神圣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这神圣的生命比雅各井好得多。今天你若去巴勒斯坦参观雅各井，你会看到那口井是在亚美尼亚僧人的控制之下。我去那里参观的时候，每位要从那井的一杯水的人都得付两块美金。然而那一切都是传统，毫无意义。那口井里的水与别处的水并无两样。求比宗教的路更有效。神的活水解我们的干渴，并要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死亡的干渴被生命所解除，原则上这也是变死亡为生命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这话很简单，但是含义很深。 这里的水象征物质享受和属实娱乐的消遣，这些都不能解除人深处的干渴。人无论喝了多少物质和属实的水，还会再渴。这些水喝得越多，干渴越加增。比方说，在受教育的世上，人喜欢的更高的学位，在拿到学士学位之后，就想要硕士，拿到了硕士，又想要博士。另有人也许要积攒10000元，但是有了10000就想要10万，有了10万又想要100万。你越喝这地上的水，你就越干渴。永远不要享用任何一种属实的水来解你的干渴。撒玛利亚妇人虽然有了5个丈夫，并且那时还与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同居，她仍不满足。没有什么能解除她的干渴。有些姊妹喜欢衣着装扮，但是没有一个女人能满足于任何样式的衣着。你买了一件之后，会想要第二件、第三件。你若有10双鞋子，你还想要15双。有些女人有超过15双鞋子，却仍不满意。这种水永远不会叫人满足。只有一种水能永远满足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今日、明日、直到永远，基督都能满足你。他是长新、永远新鲜的，他总能满足人。因此主能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喝他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那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，只涌入永远的生命。